弟兄姐妹们平安哈、天气很热啊。刚刚我从我与菲利从威尔斯堡那个营会里面赶回来啊、这两天真是很热，在晚上睡得不好，也不睡得不好啊、同房的与我同房的那些都是牧师啊，他们很早睡觉啊，但是我很晚啊，但是他们五点多就起床哇，所以我也要五点多起床啊。那感谢神，我们的营会也有100多人来参加啊，但是我们也提早回来，因为很多牧者我们也要回到我们不同的地方去教会里面有崇拜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提前回来，赶回来有崇拜的时间啊。今天我们继续讲关于这个以利亚的人物啊。以利亚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啊，所以过去几次我也在讲关于以利亚这个人物的情况。我喜欢以利亚，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还有他祷告很有力量，不是因为这些，而是他是心情中人啊。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关于以利亚的，就是他说他是与你和我一样的性情的人啊。雅各书里面说啊，什么是性情一样的人啊？是不是代表他很有个性啊？不是，而是指到他是与你与我一样，是都是普通一个人啊，有他的情绪，有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主耶稣他都是心情中人啊，他都有他的情绪。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当有人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为他喜乐而感恩。当有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地方做买卖做生意，主耶稣非常的愤怒，而且后来他叫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里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当天晚上，他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因为他主耶稣要承担世界上人所有的罪孽，圣经里面形容他我的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当时的心灵是很痛苦，是惧怕的，他求父神将这个苦杯拿走，但最后他也随从父神的旨意，说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神你的意思。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情绪有喜怒哀惧啊。所以讲到情绪这个题目，其实都是最近20年来才开始让我们世人所关注的一个题目。以前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都是与他的 IQ 有关系的， IQ 就决定你的人生的方向，但现在呢就是 EQ， 就是你的情绪智商，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情绪，才是影响你一生的生活、工作、你的成功与否与其他人的关系。那么你对你的情绪认识有多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关于这个以利亚的先知，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了，他以及他突然间啊，我们读的经文刚才读了有一个很悲观的情绪，最后造成好像他有忧郁症啊。为什么我觉得他有忧郁症啊？因为他说要求死啊，要结束他的生命啊，明白吗？啊，所以好像患了一个忧郁症一样。所以是什么原因影响他了？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发生在他身上啊？其实我们在看列王记上18章前一章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一个人的力量战胜了450个 巴利的先知啊，我们也记得了，是吧？那个时候是他一生里面最辉煌的时间啊。以利亚不祷告，天就3年6个月不下雨，他祷告就下雨。在加密山上，他向神求火，火就降下来，照进了祭坛上面的燔祭。他用铁一般的见证来证明耶和华是真神，巴利是假神。圣经里面没有人好像以利亚一样可以祷告就3年6个月不下雨啊？有谁祷告就下雨啊？有谁能求神降下火来孝敬祭坛上的燔祭了？又有谁有这么样的大的信心，勇敢公开的在众人我假的先见面前做这样的加密山上的挑战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以利亚在他的顶峰侍奉的顶峰时候，突然间19章开始，我们见到有谁讲一句话，就王后讲一句话，说什么？我今天要你的命啊！就是耶洗别一句话要取他的性命。以利亚的反应就是起来逃跑，是吧？而且后来我们见到了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什么，向神求死啊！哇，是不是女人的说话的力量怎么大，哇，怎么有力量，怎么厉害，一句话就可以令怎么勇敢，怎么刚强的以利亚变成一个软弱的胆怯的好像小孩子一样赖在地上的一个人啊！啊，其实耶洗别的一句话不是导火线，我们只看到以利亚外表哇很刚强啊，他很刚强，怎么勇敢，他内心是怎么样，他内心其实一直在变化里面，在他生命当中其实内心已经慢慢的枯干，但是那个枯干却是外表我们看不见的，外面我们看见就是他怎么样，很忙碌侍奉神，很勇敢，很好，是不是啊？我们很羡慕他怎么勇敢，就好像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表层10%，上面的10%，表层以下的90%是我们人看不见的，就是我们人里面心里面很复杂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所以以利亚在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了，他的出现问题有什么征兆可以让我们看见呢？有的，有4个的征兆。第一个征兆就是他的眼光一直就是放在问题，只是看问题看难处，你看敌人越来越多，好像亚哈，好像耶洗别，哎呀，然后有巴黎先知，还有以色列众人，所有百姓，他看他们都是问题啊，这些都是问题。当他的眼光不断的只是看问题，而且将这个问题放大，就好像我们钉金在某一点上面的时候，我们越看那一点啊，好像越来越大，有一小点变成一个拳头怎么大的一小点， OK， 变成这个拳头怎么大，我们一直在看，但我们越来越看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我会不断的将这个问题放大，我会不断将这个难处放大，不但自己吓自己，我看到的都是问题，都是问题，都是问题，然后背后内心里面就充满了，哎呀，完了，我的婚姻完了，我的孩子完了，我的事业完了，我的学业完了，我的教会完了，我的小组完了，这是一个 负面解读的情绪，凡事都是向负面去看，实际上我们背后就抱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情绪的 ABC， 有没有啊？什么是情绪 ABC 啊？就是 A 就是实践，就是 active waiting event， 就是有某一些时间发生。另外我们有个 B， 就是 belief， 就是想法，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样，带来结果，最后我们的情绪结果会怎么样。其实影响我们情绪的不是那一件事情的本身啊，而是什么呢？我们对那件事情的看法、想法、信念，影响我们最终的情绪的结果。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就是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他打赢了这个450个巴利的圣君，他有什么期望？他有什么像看法？他看法就是应该这个他的胜利应该带来以色列人的复兴改变，而且亚哈王也应该悔改。但是结果了，我们也知道耶洗别说我要追杀你，我要杀死你。所以以利亚心里面有一个期望，他的期望很大，所以他的失望也很大。就是因为以利亚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回转，以及他的想法心念的转向，觉得神啊，你真的很不公平，抱怨神，开始积怨积年，看到的都是问题啊。我要告诉你们了，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他是要就是要我们看见很多的问题，看见里面的问题很大，所以他撒旦就进到我们的内心说，这些都完了，这个问题完了完了，令我们产生了这个负面的情绪。但是我要奉主耶稣名告诉你们，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记得吗？是耶稣是成了，是成了，不是完了，没有了，是成了。主耶稣完成了他荣耀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永活的真神。这个是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的眼睛转看环境。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三节里面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看见什么个光景啊？前面告诉我们就是耶洗别所说的一句话，明天约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取你的性命，好像那些被你杀的那些巴利的先知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于我耶洗别。以前啊，我们也知道以利亚所做的一切，他非常勇敢，他的眼睛是看到什么？他的眼睛看到什么？他的眼睛只是干当当的仰望神。所以不论他宣告要下雨不下雨，求神降火，他的眼睛都是单单的仰望神。现在呢？现在呢？他的眼睛看见的时候是人，看见就是环境。当眼睛看人的时候啊，有时候觉得那个人很可怕，看到这个王后就是可怕，他真是残忍无道啊，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啊。同样的，当我们眼目不看见神，只看环境，我们同样的好像以利亚一样起来逃命。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很怕死啊，所以过马路的时候他怕车撞死，就不过马路了啊，所以坐车了，就怕其他的车撞死他啊。虽然他有一个司机， 他的继续很好，开车技巧很好，但是有时候在路口里面突然间有其他的车撞出来，这个很有钱的人会大叫起来，那个司机就给他吓了一跳，所以因为这个司机太紧张，所以后来也什么呀，辞职不干了啊。他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邀请他父亲过来加拿大旅行了。这个有钱的人就考虑，要坐飞机好了还是坐船好了啊？有人对他说了，当然坐船比坐飞机好了。飞机有什么意外，好像我们刚刚这个马来西亚那个航空刚刚找到了啊，你就什么呀，立刻就死去了啊。可是还有另外人讲，有人去说你坐船一样危险啊，如果在船在海宫里面沉没，就算你懂得游泳，在大海里面也一样会淹死啊。这个很有钱的人就怎么样，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去了啊！如果我们只是看环境，我们的结局也好像这个很有钱的人一样，担心受尽。这个就是以利亚第二个征兆。第三个征兆就是什么了？就是他与其他人比较。你看以色列通通都跑掉了，神只剩下我一个人，别人都没有了，这些人都不忠心，这些人都不跟随主，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在我们侍奉里面，什么时候当我们只觉得我只有我一个人，只看到我自己，我太重要了，别人都跑了，但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已经亮起这个王灯。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永远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软弱，看到别人的错，看到别人的不忠心，那么就告诉我们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了。你们有这个光景没有啊？就好像圣经里面曾经说，有一个姐妹，这叫做马大。有一次耶稣去探访她的家庭，马大这个非常忙碌，教父门徒教父这个耶稣来到他家里面嘛，要教父耶稣啊，就是啊，以致他圣经里面说他心里面很忙乱，心里面很忙乱，忙到一个地步，他看谁都不对啊。他看到妹妹，其实他妹妹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是他妹妹做什么，只是坐在耶稣面前专心的听到，是不是啊？但是他就是看他妹妹不顺眼，他觉得什么也不对，你妹妹你都不来帮我，只剩下我一个人来你来帮助来教父耶稣，耶稣你也是啊，只在那讲道讲什么道了啊？你来你帮我忙啊，是啊，我求神帮助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恐怕真正出现问题的就是我。所以来到第四个警号，这个四个警号就是什么，就是看我自己太重要了。一定要在生命里面出现问题，可以从他不断的说一句话，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在18章19章出现了3次，特别在18章22节，在加密山挑战的之前，他已经说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不断的就是看到我自己，我多好，我多重要，我最认真，我最忠心，我最努力。当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我的时候，我就看不见别人，我就看不见别人的好，我永远看到都是别人的不好，只有看到我，只有我的问题，我就看不到，永远只是看到我的好处。 曾经有一个属灵的长辈竟然说，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神最讨厌的就是我们身上的罪，神讨厌我们活在罪里面。但是这信了主耶稣以后，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是不是啊？神不再看我们的罪，但是神讨厌我们什么了？我们身上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就是我，永远都是我，我的自私，我的老我，我的血气，我的肉体，我只看见我自己。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要舍己，舍下自己，把那个我拿走。一旦的情绪出现问题，不是单一的事情影响，因为他看见问题，看见这个环境，看的就是别人的不好，看到自己太重要了。问题越看越大，环境越看越不利，别人的错越来越多，自己的重要越来越强。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对我们心里面说话。如果你曾经有以上的征兆，我们需要回头，回到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十字架面前，转眼仰望耶稣。再继续下去，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位受情绪困扰的先知了。我们的神怎么样帮助他了？当以利亚落到这个地落的光景的时候，是怎么样重新可以再站起来？是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站起来？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神亲自与他说话，让他可以重新站起来。其实在我服侍的这么多年，二十三十多年的服侍里面，我岂止二十三十次，可能二百三百次失败，软弱跌倒，情绪低落，没有一次是我可以靠着我自己可以站起来，没有一次都是靠我的修养，靠我的决心，甚至靠我的对圣经的熟悉可以重新站起来。每一次都是主耶稣伸手把我扶起来，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让以利亚重新的站起来。第一件事，神做了什么呢？神差派他的使者向以利亚说，起来去吧。这是神对以利亚说的第一段话。当时以利亚已经很软弱了，在发脾气说，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以为以利亚真的是不想活吗？其实他就做什么？其实他就发脾气，是不是？好像一个那在地上的小朋友一样在闹脾气。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主看见他的需要，主对以利亚说，起来去吧。主耶稣不是说对他说，你不给我起来，我给你看啊啊，明白吗？做父母的我明白了啊。你当有一些孩子带脑情绪的时候，起来啊，不要这样啊，是不是啊？我们通常会这样啊。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我们的主不是啊，不是先管教，而是先让他感受这一份爱，是用爱来扶持他，先满足以利亚现在的需要啊。我也常常觉得，很多时候当我现在一个很软弱里面的时候，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主耶稣没有先跟我说，林医生你错了，你这样看法根本是不对，你这样看别人 是没有道理的。不是，
我们的主不是第一句话就跟
他说
你起来，
是啊，不是跟以利亚说你起来，什么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啊，你胡说八道。
主耶稣并没有这样说，因为神知道这个时候跟以利亚说道理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爱的挽回。你经历过主的爱的挽回没有？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主爱的挽回啊？
另外我们看看继续看下去，我们见到主耶稣主对以利亚说起来去吧以后还说了什么啊？其实我们如果留心我们的经文，其实在经文里面这个起来去吧说了两遍，这两遍第一次说了以后加上一句话说什么，你当走的路甚远。哇，神子真是太棒了，主这要怎么样去激励人呢？啊，对像以利亚这样的一个人，他好像一个常常说我要上场去比赛的球员，是不是啊？哇，很勇敢，我要去比赛。但是现在啊，以利亚可能失去了再上场的机会，他没有能力，他还上场，他感到很挫折，他很生气。那在地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重新可以再站起来了？以利亚说，我不想再打球了，我不练球，我以后再不想碰这个球。只有教练主耶稣在对他说，喂，起来呀，我还要用你啊，你当走的路甚远，你那个球员的生涯还长啊。主耶稣知道怎么样去激励一个失去迹象的一个球员，主知道怎么样激励一个赖在地上的一个的战士。主耶稣对他说，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托付你去做，我仍然要用你，起来呀，当走的路甚远。这是神对以利亚第二句的说话。然后我们看神对他说的第三句话是什么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知道主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主在做什么说什么吗？你在这里做什么？什么意思啊？其实主是在帮助以利亚面对自己，帮助他调整，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啊？主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主让他说啊，你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怎么说啊？以利亚就大发牢骚，是吧？不断讲，重复两遍啊！如果你有留心经文，其实他重复两遍说同一番话，是不是？他把心里面的怨恨、心里面的不满、心里面的苦毒，通通都倒出来。我们的主有没有打断以利亚所说的话？没有啊，主让他说。我们真是就见到主耶稣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协谈者、辅导者啊，就是辅导、协谈，就知晓来的啊，就是内心去倾听人里面一些的分享啊。所以在与人辅导的过程里面，特别一个人生命里面充满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想找一些的答案，他需找一个愿意聆听、倾听他的人。主听他讲，主让他说，主让他慢慢发牢骚。因为在他说的时候，当以利亚说的时候，以利亚其实自己在憧憬，
锦鲤他所说的事情，说了你们的那你的怨气出来了，然后在说的过程里面，以利亚在整理他的思想，最后神才一点一点带他去面对的，不单单只是他的情绪，而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啊？就是还有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去祭的。神不是只是剩下你一个人，还有很多很多很忠心的人也是来服侍神的，你不是孤单一个人。最后神说了什么？神要他从洞里面出来。以利亚现在 躲在洞里面做什么啊？各位，他坐在洞里面做什么啊？是逃避，是吧？逃避，他不想去面对问题，所以他成为洞穴人啊。你明白，男人与女人对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吗？啊，女人面对问题是怎么样的？通常她会找一个好朋友去倾诉，谈谈，是不是？说出来就好了。男士们，我们怎么做的？我们通常会找一个山洞，啊，躲起来。通常啊，想通了才出来，啊，就好像有人遇到挫折难处的时候，就大发脾气，就是躲到这个发脾气的山洞里面，有人躲到可走的洞里面，有人躲到毒浅的洞里面，有人躲到打游戏机的洞里面啊，就拼命打游戏机了啊，打在电玩玩电脑玩具啊等等，打24个小时，打48个小时都停不来。其实你觉得他真的很想去打游戏机吗？其实不一定啦，是不是？只是想逃避，不想面对问题，躲到哪个洞里面就好了。好像夫妻吵架，通常都会怎么样？就不在家里不安全啊，不安全就躲到办公室里去加班啊！真的，你觉得公司里面真的这么多工作要你去做吗？啊，没有的，其实啊，只是你不想回家，是啊。以利亚现在躲到一个洞里面去发脾气。我们是不是常常对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躲到最一个最安全的洞里面呢？就好像我们躲到我们毒浅的洞里面，我们躲到那个嗑酒的洞里面，我们躲到这个抽烟的洞里面，我们躲到这个打游戏机的洞里面。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神对以利亚说了下一句话，就是出来，从洞里面出来。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以利亚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先从这个山洞里面出来。我愿主今天也对你对我说话，出来，从我们的情绪的困扰里面出来，从我们的不满里面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来到最后结局啊，结论，可能我们今天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让我们不要学以利亚一样将问题放大，只看环境，只看别人的不好，只看到自己的重要性，不要学这个。但是我们同时要学习，就是神如何来帮助一些情绪低落的人，有爱的范围，有鼓励的说话，懂得用耐心去听，去倾听，最后一步一步帮助那个人从情绪这个的黑洞里面走出来，回到生命里面的意义的珍贵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在我们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受到
情绪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仰望我们的神，仰望神的带领，仰望神的带能，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